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5月11号，公元2014年7月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灌顶法会志愿者表示，服务信众即便不能听法也无悔。斯镇罗萨桑格出席新德里尊者祝寿活动。流亡藏人申请欧洲难民身份面临困境。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强调人权法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贾兰萨尔和平宫殿进行灌顶前行讲法活动时，法会筹备小组的志愿者们也在忙碌地为十多万信众准备茶水和烧饼。一位志愿者表示，虽然不能参见法会，但是能够为听法信众们服务，与获得传法一样殊胜。下面请收听本台特派记者敦云发自拉达克的报道。
今天7月8号，2014年拉达克石伦金刚灌顶法会进行至第六天，达赖喇嘛尊者继续进行了灌顶前行讲法活动。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强调了遍布一切人类的爱才是完美不偏执的爱。通过华语翻译江阳仁清，尊者阐释说，
我们平常所谓的 love 爱，这个必须要分两种，以生理所需的爱，这是一者的层次，爱的层次，这个呢是不完美的，不完全的，它是偏执的爱，因为它是依赖着对方的反应而产生作用的一种爱，所以别人对自己好，自己才会爱他。那现在我们所谓的传统的宗教信仰一致所说的 love 或者 compassion 爱或者是慈悲的这个层次呢，不应该依赖着对方的反应或者是表现，最主要是针对他，因为是人，他因为是生命体，哪怕是不喜欢自己，必须要去关照他，因为我们都是人。那这一种的慈爱呢，就不是偏执的爱了，因为它是能够遍布一切人类。
达赖喇嘛尊者每次传授石伦金刚灌顶法会前，都会进行前行讲法活动。尊者的另一位华语翻译员阿旺念扎就此向本台解释说，
石令金刚是一种结缘的灌顶的方式，它主要的目的是透过前行的3天的讲解，让弟子们要调伏内心。所以呢，他访问的意识主要透过那个印度的兰兰陀的这个禅传来对大家，对每一个信众都有相迎的法。所以访问就是用透过经书、龙树菩萨的还有中光帮忙论的来传，这个主要目的让弟子们就是透过这一次的要如何来去改变自己内心的。
所以并不是每一次灌顶都要传授亲友书
哦，不一定，每一个灌顶它的前行的有前行说法，但前行说法的话呢，都是一般的话弟子他们请求要请尊者传什么法的，在呢尊者会观察弟子跟相应的法来传授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前行说法，是绝对没有固定的。
此次灌顶法会筹备方要为10万多信众供应茶水与烧饼，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如何完成？本台记者前往相关工作点进行了采访。法会茶水供应小组负责人之一阿旺仁清向本台介绍说，此次法会共有13个大小不同的伙房，其中最大2个伙房专门为信众提供茶水，约有180多名工作人员。大家每天清晨4点多开始工作， 每天供应约24000升的茶水，另有500多名僧俗负责为信众倒茶。现场一位正在烧茶的志愿服务者，在被问及每天在这里服务无法参加法会是否觉得遗憾时，他回答说，虽然没有办法听法也很辛苦，但是能够让如此多的请法信众喝到茶心里很高兴，这样的积善机会是很难得的，这和听法一样殊胜。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出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的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庆祝活动，上百位政要、学者和媒体记者等出席了庆祝活动。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报道，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的组织下，本月六号在印度环境中心举办庆祝达喇嘛尊者79周岁华诞晚宴。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新德里办处代表丹巴次仁，曾经于1959年接待达喇嘛尊者的印度官员哈梅德辛格，以及驻新德里各国大使馆代表、印度政府官员、学者和媒体人士等300多人出席了晚宴活动。曾经接待达喇嘛尊者流亡印度的政府官员哈梅德辛格向到场的嘉宾政要讲述了他与达喇嘛尊者之间的关系。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在宴会上发言，高度赞扬达喇嘛尊者的生平业绩，并呼吁与会各界人士帮助尊者实现愿望，即早日返回西藏。来自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的学生代表和业余歌舞团表演西藏传统歌舞节目。另据本台驻印南记者消息，居住在西藏安多海南州、甘南州和果洛州以及康区甘孜州各地的藏人僧俗民众，于本月六号不顾中共政府的严厉管制和监控，通过进行伪丧、朝圣、欢聚和赛马等方式庆祝达喇嘛尊者79周岁华诞。而中共政府在达喇嘛尊者诞辰日前3天开始就严密封锁微信等虚信渠道。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居住在欧洲各国的数百名流亡藏人因无法申请难民证件正面临各种困境。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地区议员遮同丹增汪波和议员突丹汪清于7月6号发表新闻声明指出，居住在比利时和瑞士为首的欧洲多个国家的流亡藏人由于无法申请到难民身份证件正面临丧失难民地位等困境。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遮同丹增汪波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今年5月20号，瑞士一最高法院针对该国藏人难民处境作出一项决定，其中与以往不同的是，该法院决定如果不是直接从西藏境内移民到该国，或因参与西藏运动而受中共的政治迫害外，凡是从印度移民到该国的拒绝承认难民身份， 拒绝给予各项难民辅助，同时还禁止在该国短暂居留。议员遮通丹增汪布表示，类似这种决定在比利时和欧洲多个国家中出现，导致移民在欧洲各国的数百名流亡藏人因无法申请到难民证件，从而面临各种困难。藏人请战中央驻布鲁塞尔办处代表欧洲多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自2013年1月9号开始，除了少数的移民藏人拿到难民证件外，大多数的移民藏人仍面临无法申请到难民证件的困难。据介绍，很多从印度移民到欧洲各国的流亡藏人因在印度拥有印度政府颁发的难民证件 RC 和出国旅行证 IC， 因而被认为不符合联合国会议于1951年7月28号批准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德国总理默克尔于本月6号开始对中国进行第七次访问，并强调人权和法治问题像经贸关系一样重要。此外，人权观察呼吁美国政府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提及日益恶化的中国人权问题。据媒体综合报道，昨天7月7号，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北京与中共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会后两国经济界签署了价值上亿的合作协议。随后，两国总理共同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默克尔总理表示，德中关系全面深化发展，其中成功的经济合作与人权对话以及法治国家建设是分不开的。默克尔希望在今年十月德中政府间磋商前，两国能就人权及法治国家问题开展持续的对话与合作。对此，李克强回应说，本届中国政府将在全面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加强法治建设，但他同时也强调，13亿人口的大国还面临着贫困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法治建设任重道远。李克强继续表示，愿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开展人权对话，同时也许诺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将继续推动人权事业的发展。德国志愿受迫害族群协会亚洲事务部负责人德利奥斯先生向媒体表示，人权问题不是一个奢侈的问题，而是一个必要问题。从长远上看，它能够保障经济交流的稳定性、安全性和成效性。在默克尔总理访问前，我们已经公布了一个中国人权现状的报告，但只是在西藏境内，六月中旬以来就逮捕了90多位因为反对矿山建设的藏人。德利奥斯还要求德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不要停留在言语中，而要更加具体实际地提出问题。另外，新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于明天9号和10号将在北京召开。人权观察昨天7号发布声明，要求美国政府在对话中提出日益恶化的中国人权问题。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索菲·理查森在声明中表示，应该向中国官员表明，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提出压制人权的问题，这样一来中国当局在权衡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考虑。人权观察还批评，自习近平在2013年3月全面接掌大权以来，中国人权状况明显恶化。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